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科创意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珊珊，
我是研究员叶礼华，
欢迎大家再次和我们一块来谈科论幻化创意。今年呢，我们是继续在介绍，总共有十册的卫斯理回忆录。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九册的下篇，也就是最后一个故事。那这是一个长篇小说，不过呢，上个星期老师讲得很快，几乎啊已经把这个故事都讲了一半。那在录音前呢，老师也告诉我说，今天有把握可以把第九册呢就做了一个结束。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会完全按照原先的计划，把这个节目最后的十集平均分配给第九册和第十册。
听起来这个时间非常宝贵哦。那我们就闲话少说，先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然后赶快就进入正题吧。
好的，
上个星期呢，我们已经讲到变成了灵魂的卫斯理，他在经过几番波折，最后是来到了未来世界。结果啊，没想到这个未来世界呢，居然有很多虚拟的成分。
不过呢，还是有不少真实的成分，这就是我所谓的虚实共构。
上一次老师也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很新的科幻点子呀。
对，
而在那个虚拟的部分呢，卫斯理的灵魂他获得了一个虚拟的身体。
那是因为灵魂和软体本质上很接近，所以呢，这个设定应该还算是有说服力的。
嗯，而在上个星期的结尾，我们讲到虚拟的空间当中呢，出现了大地震，把卫斯理的虚拟身体呢给压到了地底下去。
不过，大地震这三个字必须要加上引号，因为这场地震是由所谓的因果震震波所引起的。
哦，对，
最后呢，卫斯理被压得几乎变成了一个小点点了。
是，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老师你戛然而止。
我可不是故意卖关子哦，而是因为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就从这个地方继续接着讲下去呢？
好，接下来的发展呢，简单的说就是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
对，我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
接下来整个过程似乎开始倒转，也就是说，我觉得周遭的空间又变得越来越大。
不过呢，卫斯理很快就发现倒转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并不正确。
为什么不正确啊？
如果真是倒转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卫斯理又会回到原来那座豪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事实是什么呀？
根据卫斯理自己的说法，放眼望去，既没有房舍，也没有庭院，四面八方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抬起头来则是万里无云的蓝天。
哇，听起来好像到了天堂哎！看来啊，卫斯理因祸得福，重获自由了。
的确可以这么说。不过呢，卫斯理很快就发现这里仍旧是虚拟的空间。至于他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
我知道，只有在虚拟空间里面，卫斯理才会拥有身体。
没错，如果是在真实空间，他又会变回无质无形的灵魂了。
所以卫斯理到底有没有重获自由啊？
这是个好问题，可是呢，我只能说拜托珊珊耐心听下去。
我知道，真相自然就会大白。
对，紧接着呢，卫斯理在这个虚拟空间有不少惊险的遭遇，甚至和一群小机器人打了一架。
哇，这下可惨了，卫斯理连一个小机器人都打不过，更何况来了一群啊。
不，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双方的实力刚好势均力敌。
可是
原因很简单，这样才能让读者看得津津有味，也才能够让卫斯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既然是虚拟空间，老师你当然可以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啊。
我承认这段情节的确只能算是好看的废话，不过呢，既然不是重点，当然可以一语带过了。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卫斯理将要和一个重要人物见面。
重要人物是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啊？
不对，未来世界的主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哦，对哦，应该是一台巨大的电脑。
而我所说的这个重要人物，勉强可以算是那台主宰电脑的代言人。至于他的真实面目呢，也很快就会揭晓了。
很快就会揭晓，所以并不是现在立刻马上要揭晓哦。
是的，我们需要替这个重要人物制造一点出场气势，所以呢，请珊珊帮忙念这两段话。
那是一座相当残破的建筑物，其残破的程度已经不能用危楼来形容，所以我只能说，乍看之下，它随时有可能被这场暴风雨以摧枯拉朽之势整个夷为平地。这么破旧的一座建筑耸立在这样古怪的环境中，本身已经诡异之极。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我一看到这座至少20层高的大楼，顿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而在不久之后，卫斯理就恍然大悟了。
虽然整幢大楼已经残破不堪，但从它的外观，我仍然可以肯定，它就是梁若水医生最初任职的那家精神病院。我甚至还想起来，正式名称是安宁疗养院。
所以呢，那位重要人物的身份是不是也呼之欲出了？
不会吧，难不成卫斯理会在这个虚拟空间遇到梁若水医生啊？
很好，珊珊猜的八九不离十。
不过既然这里是虚拟空间，那个梁若水应该也是虚拟的吧？
嗯，这个猜测就更接近真实的答案了。
那这个虚拟的梁若水跟梦中世界的那个冷若冰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这个问题吗？
怎么样？
我们就暂且存而不论，先听听卫斯理怎么说吧。
通常在恐怖电影中，像这样一座凭空出现在凄风苦雨中的怪异建筑，里面的房间一定布置的看来废弃多时，即使不是货真价实的鬼屋，也一定凌乱异常，破败不堪，而灰尘、蜘蛛网和破烂家具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老实说，原本我心里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一冲进病院的大厅，立刻就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座外表看来摇摇欲坠的超级危楼，里面竟然恰恰相反，不但没有任何腐旧的迹象，而且仿佛刚刚建造好，甚至可说尚未真正完工，因为里面一片空空荡荡，没有任何装潢、家具或医疗设备，当然更见不到任何一名医生或病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中的疑问自然有增无减。不用说，我当然立刻采取行动，对每一个楼层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接下来为了酝酿气氛，我故意没有用暗场，而是让卫斯理一层层找上去。
每一层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也就是我先前所说，全部空空荡荡，没有任何陈设，更不见半个人影。但我当然不会半途而废，抱着期待奇迹出现的心情，继续一层层往上走，最后终于来到我最熟悉的那层楼。在这个楼层中，我轻而易举便找到了我最熟悉的那间办公室，门上的名牌赫然写着冷若冰医生五个字。
结果卫斯理在门口犹豫了好一阵子，甚至呢考虑要不要敲敲门，这才终于鼓起勇气把门推开走了进去。
然后卫斯理终于见到了梁若水吗？
不对。
哦，那就是见到冷若冰。
抱歉，也不对。
那卫斯理到底见到了什么人啊？
什么人也没见到，只见到了他非常熟悉的那间办公室。
可是老师，你刚才明明说卫斯理要跟一个重要人物见面，而这个人不是梁若水就是冷若冰啊。
对啊。
可是人呢？该不会突然凭空出现吧？
当然不会，虽然这里是虚拟的空间，可是呢，我还是不喜欢把情节写得太离奇。
所以不久之后就会有人推门而入咯？
不，这样的情节呢，又太没有科幻味道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好。那老师啊，你究竟是怎么写的呀？
我谨遵倪匡的教诲，安排了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还完全符合我自己一贯不假外求的原则。
哎，拜托老师，你还是直说吧。
好的，不过呢，我得从头说起。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当初在讨论回忆录第一册的时候，我们曾经特别提到过一幅画？
当然记得啊，那幅画叫做盲点。盲呢是茫然的盲，不是盲目的盲哦。
很好，那么我再请问珊珊，记不记得那幅画挂在哪里？
就挂在梁若水的办公室啊。
抱歉，我说的是梦中世界。
哦，梦中世界啊，那就是挂在冷若冰的办公室里面了。
而卫斯理现在竟然走进了一间一模一样的办公室，
所以在这间办公室里面同样也挂着盲点那幅画。
完全正确。接下来呢，请珊珊帮我们做个重要的复习。
那幅画画的是一个人手，可是在应该是眼睛眉毛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鼻子的两边，却被两片呈锐角的扇形物体所占据着。那两片扇形的做青蓝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片被撕成两半的银杏树的树叶。那个人手像的头部线条，给人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僵直之感。
珊珊刚才念的这段话，原始的出处是编号58号的卫斯理故事《盲点》，后来呢，我在回忆录第一册也曾经借用过。
而老师在这里啊，又照抄了一遍，是不是代表故事发展到这里，又跟第一册有关啦？
没错，因为已经到了第9册的结尾，要是再不兜回去，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呢，我早就打定主意，卫斯理回忆录最多只写10册而已。
所以说，现在这个虚拟的时空，难道就是那个梦中世界吗？
不，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只能暂时存而不论。
好吧，存而不论。那我们是不是赶紧回到正题来呢？
对，我们来继续讨论那个重要人物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刚才老师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介绍那幅画，想必是画里面有些什么玄机咯。
珊珊猜对了。
我知道，老师借用了倪匡的点子，让那个重要人物啊钻到画里面去了。
很好，虽不重亦不远矣。
什么意思啊？
这么说好了，接下来我安排卫斯理无意之间发现这幅名叫《盲点》的水彩画居然有着立体结构。
立体结构？
因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幅画看起来会不太一样。哦，对，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全像照片那样。
诶，这个有趣咯。
而更有趣的是，卫斯理居然进一步发现，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画中人的那张嘴巴似乎正在缓缓的蠕动，不过呢当然没有发出声音。
是不是在嚼口香糖？
珊珊在开什么玩笑？当然不是。
好吧，那他就是在说话咯。
卫斯理也是这么想的，而且呢他立刻想到可以试试看读唇术能不能够派上用场。
可是卫斯理应该很久没有练习读唇术了，不知道会不会生疏了耶。
这点珊珊就甭担心了。总而言之呢，卫斯理很快就看出来画中人说的是下面这句话。
卫先生，你终于注意到这幅画的玄机了。
而卫斯理想也没想便高声大叫，冷若冰。
所以卫斯理也认为那个画中人是冷若冰啊。
不过那个画中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而是这么回答的。
虽然冷若冰只是个代号，但你不妨继续这么称呼我。
特别强调一下，这句话仍然是卫斯理用读唇术看出来的。
因为那幅画虽然立体，可是还是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对，
这么沟通好像有点辛苦哎。
只是辛苦卫斯理而已，读者倒还好。
嗯，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也没什么两样。
所以呢，他们接下来的对话，
有引号的对话，
对，我们就不特别说明了。
接下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呀？
又说了一大串，不过呢可以简单归纳成两点。
哪两点呢？
第一点，那个画中人强调其实他就是冷若冰。
可是
抱歉，他并没有说明理由。
好吧，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那个画中人要请卫斯理帮个忙。
帮什么忙？
把盖在他脸上的两片叶子摘下来。
摘下来？那不是画上去的吗？画里面的东西要怎么摘掉呢？
既然这里是虚拟世界，当然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咯。
所以卫斯理就立刻动手咯。
是的，卫斯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伸手便向那两片叶子抓过去。
真的抓到了吗？
为了增加临场感和说服力，我在书里边是这么写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不禁令我有精神错乱之感，在我的眼睛看来，我的右手立时贯穿画纸，偏偏我的手掌并不觉得摸到任何纸张或颜料，而是一把就抓住了叶片。我自然而然用力一拉，与此同时我不自觉地眨了眨眼睛，再低头一看，手中果然已经握着那两半叶片。
不过呢，卫斯理并没有立刻抬起头来，而是先花了一点时间做好心理准备。
为什么要做心理准备啊？
因为他很难想象摘掉了叶子之后那幅画会变成什么样子。
想必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冷若冰咯。
差不多，不过呢，为了营造气氛，我还是多写了几句话。
摘掉那两半叶片之后，这幅水彩画名副其实活了起来，仿佛我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幅画，而是具有景深的立体荧幕。可想而知，此时画中人的脸庞和我记忆中的冷若冰看来更有几分神似。只不过由于这幅画的风格原本就有些超现实，所以这时画中的冷若冰仍然带有几分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
此外呢，卫斯理还发现了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那个冷若冰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而他居然听得到这两个字的声音。
这么神奇啊。诶，不过这么一来，他们两个人的沟通就可以方便多了。
而我们呢，也就名正言顺可以让他们原音重现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发之后，为了节省能量， 主宰令我进入类似休眠的状态。
抱歉老师，我们是不是跳得太快了？我怎么完全都听不懂冷若冰在讲什么呀？
其实呢，卫斯理也是一头雾水，可是他一口气追问了七八个问题，通通都有如石沉大海。
你怎么不说话了？
事情实在太复杂了，如果我一一回答你的问题，时间一定来不及。
你是指这座建筑即将倒塌？难道我不能及时救你出去？
你绝技无法救我，甚至无法救你自己。当这座楼倒塌之际，整个梦中世界势必跟着瓦解，到时候你我将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
你到底有何打算？
我打算用一种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在最短时间内让你了解全盘真相，然后我们再利用所剩无几的时间讨论一个或许可行的对策。
好的，冷若冰这个提议非常耐人寻味，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故事里和故事外分别讨论一下。
故事里很简单啊，为了要节省时间啊，冷若冰打算把那些真相一股脑的传给卫斯理。
说得好，不过呢，请问要怎么传？
用心电感应啊。
心电感应只能算是一种比喻，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资料复制。
对吼，因为卫斯理这时候的身份跟电脑程式没什么差别，而那个藏在画里头的冷若冰一定也是电脑模拟的产物。
对，
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啊，当然不必你一言我一语，可以直接用档案传来传去。
很好，故事里大致就是这样，可是故事外呢，珊珊能不能猜到我这么写的用意？
应该也是为了要节省时间哦，不应该说是为了要节省篇幅，因为呢这本书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回呢珊珊又猜得八九不离十，不过我这么安排其实还有另外一重用意。
另一重用意啊，那我就猜不到了。
没关系，那我就直说吧。
好啊，
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么一来我又可以借题发挥，让卫斯理做一些回忆，
关于资料复制的回忆啊。
不过呢，卫斯理当初称之为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
对，我在回忆录里边把卫斯理的理念浓缩成下面这两段话，请珊珊帮忙念一下。
说来相当讽刺，一个人花了几十年光阴在自己大脑中累积了无数宝贵的知识，等到他准备将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立刻会发现这又是一个旷日费时的工作。更可悲的是，当他的大脑停止运作之后，那些知识便随之消失，再也无法继续传递了。这些致命的缺点在电脑世界则完全不存在。依据电脑中所储存的各种资料，无论以任何方式，有线或无线，光碟或磁碟，传给另一具电脑都是轻而易举、效率极高的一个过程。
由此可知呢，卫斯理对于这种知识转移早就非常向往，如今面对这个大好的机会，
当然就一拍即合了。
卫斯理原来的确是一口答应，可是呢，等到他知道了具体做法之后又开始犹豫了。
为什么呀？
当然是有故事里和故事外的双重理由。这回呢，我们先说故事外的理由吧。
好啊，故事外的理由是
很简单，卫斯理总得做些内心挣扎，故事才会足够曲折离奇。
有道理，当然啊，得要吊吊读者的胃口才行。那故事里面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这就更简单了，卫斯理突然想起来当初他在梦中世界不知道上了多少次当，而这个画中人竟然自称为冷若冰。
哦，那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就相信他，否则啊，很可能又要上当了。
对，卫斯理正是这么想的。
可是不对啊老师，卫斯理既然已经变成灵魂，应该也没什么好怕的吧。
珊珊难道忘了不但人会死，鬼也会死吗？
哦，对，我还真忘了耶。
现在想起来了吗？
嗯，想起来了，有一个口诀叫做人死为鬼，鬼死为剑。
不过呢，卫斯理真正担心的倒不是会再死一次。
那他担心什么呢？啊，是不是担心又会失去自由啊？
不，卫斯理是这么说的，当然还有比我目前的处境更坏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所谓的形神俱灭。
形神俱灭，
顾名思义呢，就是不但失去了形体，甚至连灵魂都不存在了。
哎呦，连灵魂都不存在，那可是彻彻底底的死透了呀。
而卫斯理早就强调他至死还有许多未尽之志，即使做了鬼也绝对放不下。
我懂了，所以卫斯理会这么小心还真是有些道理呢。
好，谈完了卫斯理的内心挣扎，接下来我们要换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什么轻松的话题呢？
我们来谈谈那个画中的冷若冰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把所有的资料一股脑儿传给卫斯理。
对耶，我们还一直都没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见了面，这应该很简单吧？
请问珊珊有什么想法吗？
我立刻想到的就是啊，他们可以用近距离的无线传输。
嗯，这个点子不错。请问珊珊是哪儿来的灵感？
当然是手机啦。
对，现在已经有很多手机具有近距离的传输功能，只要把两个手机彼此靠近，就能够互相传递资料。
所以我想啊，或许呢，卫斯理把脑袋靠近那幅画，就可以一口气把那些资料通通都接受过来了耶。
可是请珊珊好好想想，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不雅观？
哎，还真有这么一点呢。
而我真正使用的方法呢，其实比较低科技。
什么方法？
说穿了呢，其实就是画中的冷若冰交给卫斯理两片光碟
啊。果然是低科技啊。
可是我有把握这个方法却能让故事更好看。
那我就不懂了耶。
我刚才说的光碟当然只是比喻，至于真正的情况吗？我们来原因重现一遍吧。
告诉我该怎么做。
很简单，所有的资料其实已经在你掌握之中。
我一时之间并没有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但低头一看立刻就明白了。冷若冰所指的正是被我摘下的两瓣叶片。我懂了，可是该怎么做？
吞下去。
哈哈，老师，你这种情节也太没创意了吧。
其实呢，卫斯理也立刻想到，在他有生之年至少已经有十部电影拍过这种情节。
老师，你这回怎么怕别人批评你是食人牙慧啊？
因为这只是个小小的桥段，所以呢，绝对不算抄袭，只能够说是向大师致敬。
哦，我想到了，是不是《骇客任务》这部电影啊？
没错，很多读者都告诉我，看到这里立刻联想到了《骇客任务》的第一集，而这也正是我的目的。
不过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不一样哎，《骇客任务》里面男主角他吞的是药丸，
而我们的卫斯理要吞的却是两片叶子，这就是我相当得意的设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一来就能够跟《骇客任务》至少有点区隔，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设定符合我一再强调的不假外求这个原则。
对耶，追根究底，那两片叶子还是出自倪匡的原著呢。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啊，不只是不假外求，而且呢还是一鱼两吃，不应该说是一叶两吃吧。
那么两叶不就四吃了吗？
诶，对哦。
好了好了，这个轻松的话题我想就到此为止吧。
那接下来要谈什么严肃的话题吗？
当然是要继续来谈卫斯理的内心挣扎。
哦，对了，卫斯理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不要冒险把叶片给吞下去，
因为他很担心这又是个阴谋诡计，搞不好会害得他形神俱灭。
那该怎么办呢？
卫斯理想了半天，最后用非常坚定的口吻说，想要我言听计从，你至少得先切切实实回答我三个问题。而冷若冰也勉强答应了。
那就赶紧问吧。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卫斯理问冷若冰，知不知道你自己只是一个虚拟版本？没想到呢，冷若冰却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坚称他自己并不是虚拟的。
不是虚拟的，那就是真实的咯。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当初卫斯理碰到的那个冷若冰是活在梦中世界的梦中生物啊。
可是这个冷若冰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论你相不相信，这里正是梦中世界。
不会吧，这可就越说越玄了耶。
所以呢，卫斯理只好另起炉灶开始问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卫斯理是这么问冷若冰的，你刚才曾说等到我了解全盘真相之后再来和我讨论一个可行的对策，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对策。
这回冷若冰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冷若冰拖拖拉拉了好一阵子，最后呢心不甘情不愿地吐出一句，设法令你还阳，拯救未来世界。
为什么啊？
卫斯理当时的反应还真的跟珊珊一模一样，没想到呢冷若冰立刻反问，这算不算第三个问题？
我想卫斯理应该跟我一样，为什么这三个字只是脱口而出的吧。
可是卫斯理被他僵了一军，反而因此豁了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听听卫斯理的内心独白吧。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都不正常至于极点，甚至在我的感觉中要比当初那个梦中世界还要不正常无数倍。如果我真的拂袖而去，又该何去何从？难不成永远在这个虚无缥缈之境做个孤魂野鬼？这时在我心中已经认定了一件事实，事到如今，面前这个冷若冰是我绝对不能放弃的一条线索。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使我明知这是个陷阱，也得硬着头皮一脚踏进去， 才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又安慰自己，刚才想到的什么形神俱灭，只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就算这一次我又着了他的道，也未必没有再反败为胜的机会。于是二话不说，将两瓣叶片丢进了嘴里。
好，这个叫做再来一次的长篇故事到此正式结束。
什么？这样就结束啦？
没错，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册分解。
哎呦，怎么在这里就结束了呢？哎，可是我记得这本书的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中篇，终结的终。
哦，我之前就说过了，那个中篇其实是个后记，所以呢，并没有提供什么线索。
完全没有吗？应该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点吧。
那就请珊珊自己念最后这一段，然后呢，告诉我们到底算不算线索。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别忘了我是连续小说的主角，当然逢凶化吉不会有事的。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我真的形神俱灭，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还是能继续说下去。
怎么样，算不算线索？
果然不算。老师，你简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决要卖一个超级大关子哈。
不过所谓的卖关子当然是指对读者而言，我们的听众朋友早就知道卫斯理会在第十册起死回生了。
可是老师，你始终都没有透露卫斯理到底是怎么复活的呀。
反正下星期就要开始讲第十册，到时候就会真相大白了。
所以今天剩下来的时间，老师照例要替第九册来做个拾遗咯。
没错，而且这些拾遗大多和我们刚讲完的这个下篇有关。
嗯，这倒不难想象。
首先呢，我想针对虚实共构这个概念做一点补充。
我记得上个礼拜已经举了不少的例子，老师你还要再补充更深入的例子吗？
不，这回我不是要举例，而是要拿两个真实的科技跟它做个比较。
是哪两个真实的科技呢？
第一个是我们很早以前就谈过的虚拟实境，也称为虚拟现实。
我记得老师你说过虚拟现实才是比较好的翻译。
不过今天我打算一律用虚拟实境这个说法，珊珊只要听下去就会明白我的用意了。
好，可是老师我有点想不通，这个虚拟实境跟虚实共构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哈哈，珊珊想不通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看来，虚拟实境和虚实共构还真的没什么关系。
啊，既然没关系，为什么还要做比较呢？
因为乍看之下，这两个名词好像还真有点亲戚关系，很容易令人产生联想。
对吼，这两个名词里面都是既有虚又有实。
可是呢，只要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在虚拟实境里边根本就是只有虚没有实，
因为通通都是虚拟的。
对，使用者只是心甘情愿的自己骗自己罢了。
对了，这应该就是倪匡所说的有感觉为真，没感觉是假。
很好，珊珊不只能触类旁通，还可以举一反三了。
谢谢老师。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项科技吧。
它的名字是
扩增实境，英文叫做 Augmented Reality， 简称为 AR。
这个名词好像比虚拟实境要罕见很多耶。
那是因为扩增实境还不算太普遍，不过呢，事实上这门科技的历史也已经超过了20年。
有这么久啊？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啊？
我相信珊珊应该在电视上看过类似的科技，只是没有听过这个名词罢了。
那就请老师赶快介绍一下吧。
其实呢，扩增实境这四个字翻译得很好，很容易就能够顾名思义。
顾名思义？
对，请珊珊自己想想看，
是不是利用电脑科技把真实的环境加以扩充？
这么说当然没错，可是请问扩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不是把空间变大吧？
当然不是。
那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把内容变得更丰富。
太好了，完全正确。比方说呢，如果珊珊戴上一副扩增实境的眼镜，
那我看出去的景象就会跟别人看到的很不一样。
对，只要戴上这种眼镜，你就能看到更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呢，虽然是由电脑产生的，可是透过眼镜看出去，感觉上就好像是空间的一部分。
哇，我觉得啊，这个扩增实境要比虚拟实境好玩多了耶。
我的想法和珊珊完全一样。比方说呢，我们在第九册的开头谈到的古战场，就是能让扩增实境大显身手的好例子。
老师，能不能让我来说一说啊？
当然可以。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呢把一部描述赤壁之战的 3D 电影放到扩增实境的眼镜里面啊，那游客在游览赤壁的时候呢，只要戴上这副眼镜，
就等于置身于古战场了。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珊珊这个想法恐怕来不及申请专利了。
为什么呢？
因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把美国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役做成了扩增实境了。
啊，那我只能说真是人同此心，
心同
此
理。好，最后呢，我想请珊珊自己说一说，扩增实境和虚实共构是不是关系比较密切？
密切的多了，我觉得啊，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喽。
不不不，绝对不能够画上等号，顶多只能说呢，扩增实境是最初等、最原始的虚实共构。
因为啊，扩增实境是现有的科技，而虚实共构呢，仍然还是一个科幻。
很好，说的一针见血。
所以，关于扩增实境跟虚实共构，我们是不是就讨论到这里了呢？
或许再做个小小的补充，科幻电影里面虽然经常出现扩增实境，可是呢，我觉得最精彩的例子是2006年出品的《时空线索》这部电影。
时空线索，我们之前好像有介绍过哈。
可是我确定并没有提到里面有类似扩增实境的科技。
是。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多花点时间来讨论时光旅行的理论。
怎么又要讨论时光旅行啦？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吗？
因为时光旅行的理论太过博大精深，当然不能够一口气讨论完咯。
所以就像分期付款那样，一次谈一点。
嗯，这个比喻不错。比方说呢，我们在第八册里边主要讲的是时空螺旋梯。
嗯，那今天我们要谈哪一点呢？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贯穿第九册的一个时光旅行理论，我把它称之为隐序理论，意思就是隐性的顺序。
我能不能照例先问一问，这是科学还是科幻理论呢？
可以算是科学理论，只不过呢，经过我改头换面，看起来就很科幻了。哦，对，就连隐序理论这个名字都是我从别处借来的。
老师，你刚才说那个隐序是隐性的顺序的意思。
对。
可是这么说还是很抽象哎。
所以珊珊照例要我举例咯。
拜托老师咯。
请放心，在这本书里边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请珊珊翻到131页，念念中间的三行楷体字。
事实 A， 早在1990年我就已经获悉未来世界出了事。事实 B， 到了2004年未来世界又在土星环发动一场歼灭战。问题，对未来世界而言，上述两件事实先后顺序如何呢？
好的，根据逻辑，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只有两种可能，
那就是 A 先 B 后，或者是 B 先 A 后。
如果照常理来说，既然这两件事差了14年，当然应该是 A 先 B 后。问题是呢，所谓相差14年只是照我们这个世界的观点，而我们的观点对于未来世界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拥有时光旅行的能力。
所以这就代表 B 先 A 后同样也大有可能咯。
请问要怎么说呢？
未来世界先发动了那场战争，可是啊，由于某种原因，后来呢仍旧土崩瓦解，也就是魏思义所说的出了事。
由此可见呢，凡是牵涉到时光旅行，两件事情的先后顺序就绝对不能够用常理或者是直觉来判断，必须用精密的逻辑来进行分析。
嗯，这么说很有说服力。
所以呢，我才能够顺理成章的提出显性顺序和隐性顺序这两种概念。
啊，怎么还有显性顺序啊？
显性顺序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观点。
如果用前面的例子的话，就是 A 先 B 后。
对，而反过来说呢，如果是 B 先 A 后，当然就是隐性顺序了。
因为那种顺序啊，违背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观点。
不过仍然有可能存在，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所以呢，我称之为隐性顺序，简称为隐序。
嗯，我越听啊越觉得有道理，可是呢，恐怕还是太抽象了耶。
如果珊珊能够准备一个黑板让我画几张图，我保证可以讲得清清楚楚。
老师啊，您在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可是广播节目诶。
我当然是在开玩笑，其实呢，我早就想到了一个折中方案。
什么折中方案呢？
请问珊珊知不知道画鬼角这种游戏？
是不是一种抽签的方式？
对对对，珊珊既然这么说，就代表你一定玩过。
可是我还是很难想象画鬼角跟显性顺序或者是隐性顺序能够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珊珊一直想不出来，我看我们就当场玩一次吧。
老师，我得再提醒你，我们这可是广播节目哦。
虽然是广播节目，可是呢，只要我们讲得够仔细，听众朋友的脑海中还是一定会产生画面的。
好吧，我尽力而为。
好，假设我和珊珊要用画鬼角的方式来抽签，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所以呢，只要画两条长长的直线就可以了。
对，有多少人就画多少条的直线，这啊，是画鬼角最基本的原则了。
然后呢？
然后呢，就在这两条直线中间再随便画上几条横线。
画好之后呢，看起来就好像一把梯子。
诶，对耶。
好，这个时候呢，梯子上方的顺序就可以比喻为显性顺序。
比方说，如果我选第一条直线，老师就只好选第二条啦。
这么一来呢，就可以说珊珊排在我的前面。
对。
可是呢，当我们一路往下走，
碰到横线要转弯哦。
那么到了最后，可就说不定谁在前面，谁在后面了。
哦，我明白了。所以梯子下方的顺序就可以比喻成是隐性的顺序了。
没错，这个比喻是不是既清晰又明了，而且画面感十足？
真的耶，还可以顺便做个实验嘞，真是佩服佩服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对隐性顺序做更进一步的定义
啊，还有更进一步的定义哦。
珊珊，别紧张，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因果律的概念引进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是不是也得先定义一下因果律呢？
因果律其实就更简单，十个字就能够概括了。
哪十个字？
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
嗯，果然很简单。
而我所说的更进一步的定义呢，就是隐性顺序一定要有因果关系才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就不能够算是真正的隐性顺序。
老师，这句话可就不简单了耶。
不要紧，我们马上可以举一个现成的例子。下面这几段话出自编号43号的卫斯理故事《沉船》，而且就在第一页。
最近，美国一家电视公司设置一个科学幻想性质的电视片集，涉及时光倒转，其中就有一段以铁达尼游船的撞冰山沉没事件来做题材的。大意是说，有两个现代人由于回到了几十年之前，忽然发现身在一艘大游船之上，进而发现那艘游船竟是铁达尼号。这两个人自然是知道铁达尼沉船的大悲剧的，于是他们大起恐慌，找到船长，告诉船长说他的船会在某时某刻撞冰山沉没。船长当然不信，将他们两人当作疯子囚禁起来，但不幸终于发生，就像历史所记载的一样，铁达尼号终于撞上了冰山。
好的，谢谢珊珊。在这个例子里呢，虽然有时光旅行的情节，可是并没有隐性的顺序。
为什么呢？诶，我想到了，因为历史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呢，虽然有时光旅行，可是并没有出现新的因果关系。
很好，珊珊这么说几乎可以拿满分了。
耶、yeah!
不过接下来倪匡又写了两段话，请珊珊仔细念一遍，这里边就藏着隐性顺序了。
这是设想很奇的一个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如果由我来写，我一定要将之稍作更改，改成那两个人向船长一说，船长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改变铁达尼号的航线，结果反倒撞了冰山，遭到不幸，正如历史所记载那样。这样的更改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铁达尼号的悲剧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重神秘的气氛。第一，在航线中不应该有巨大的冰山。第二，以当时船上的设备而言，就算有冰山也可以及时避得开，但是结果却阴差阳错撞了上去，酿成了巨大的悲剧。可知当时一定有什么古怪的事情发生过，说不定真有两个回到了过去的人好心反而造成了祸事，也有可能的。
好，请问珊珊有没有一边念一边找到了那个隐性的顺序？
的确找到了。
那就请珊珊自己说吧。
可是我担心我会说得不清不楚诶。
好吧，那我只好亲自出马了。
太好了。
在这个例子里呢，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那就是铁达尼号之所以出事，都是那两个时光旅人惹的祸。
所以时光旅人是因，铁达尼号的沉没是果。
对，所以这里的隐性顺序就是先有时光旅行，然后才有铁达尼号的悲剧。而这个顺序呢，跟显性顺序就恰好相反了。
因为显性顺序当然是铁达尼号在前，而时光旅行在后。
没错，是不是很简单？
想通了当然简单，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老实讲，还真的不太容易想通哎。
啊，
所以老师，你为什么要自找麻烦，特别强调这个隐性顺序呢？
当然是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咯。
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呢？
因为任何时光旅行的情节其实都隐含了逻辑矛盾。前年呢，我们在介绍海莱因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请问珊珊还记得吗？
我记得至少有两种矛盾，而且好像都可以用图解画出来。
对，细节就请大家参考我们第34周的录音。在这里呢，我想强调的是，由于这是逻辑上的矛盾，就连科学上都是无解的，科幻作家呢当然只能够用黑盒子来对付了，
也就是把这些矛盾藏在科幻的黑盒子里面。
没错，不过呢，就像我一再强调的，越是精彩的科幻故事，黑盒子就应该越小，或者是越不显眼。
感情这个隐喻理论就是老师你发明的黑盒子啊？
的确可以这么说。
可是我觉得这个黑盒子不只是显眼，而且还有一点，
有点什么？
嘿嘿，有点碍眼，因为啊实在不太好懂。哎，
哦，或许是我没有说清楚。其实呢，这个隐喻理论至少有 99% 都符合科学，换句话说呢，真正的黑盒子只有 1% 而已。
所以我觉得碍眼的那些部分其实并不算是黑盒子啊。
是的，那些部分都言之成理，读者如果花一点时间来研究，一定会肃然起敬，然后呢就会不知不觉忽略了那1%的黑盒子。
原来这回老师你用的是合法掩护非法这一招哦。
这么说虽然有点鲤鱼不伦，可是呢我觉得还挺传神的。
谢谢老师。那关于隐喻理论的话，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或许再补充两句故事里的口号吧。
好的，第一句是，
时间是虚幻的，远比不上因果关系来得实在。换句话说呢，隐性顺序要比显性顺序重要的多。
嗯，有道理。那第二句呢？
纵然历史可以改变，因果关系永远无法推翻。
这句话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啊？
珊珊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在讨论因果振波这个概念？
当然记得啊。
刚才那句话可以说就是因果振波的理论根据。
哦，我懂了。未来世界呢，虽然能够改变历史，却没有办法推翻因果律，所以常常会受到因果振波的危害。
没错，接着呢，请珊珊帮忙念这段话，就当作是做个复习吧。
于是每当未来世界利用时光旅行征战那些历史上的敌人，即使获得100%的胜利，这些圣战所发挥的影响传递到未来世界之后，起码成了3-7开。也就是说，100%的胜利顶多只能带来70%的好处，而另外30%的负面结果却是怎么也避不掉的。
好的，关于隐喻理论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拾遗些什么呢？
仍然和时光旅行有关，不过呢却是另外一种时光旅行。
另外一种时光旅行，
我们前天就讨论过，时光旅行至少分成两种，一种是实体的，另外一种呢
虚拟的。
不对
哦，我想到了，另一种是讯息的时光旅行。
对了，根据我的记录，关于讯息的时光旅行我们至少谈过2次了。
既然已经谈过2次，今天我们还要再补充些什么呢？
至少要做2点非常重要的补充。
哪2点？
第一点，倪匡曾经用讯息时光旅行当主题写过一篇非常非常精彩的科幻极短篇，因为它实在太精彩了，所以呢，我在第9册特别找个机会用故事里的方式做了一番介绍。
由于这一类讯息或心理的时光旅行完全没有牵涉到实体，所以不一定需要什么时光机。比方说，我曾辗转听过一个传闻，有一位女子在新婚之夜接到了一通从未来打回来的电话，阴错阳差导致她婚姻破裂。1-2年之后，当时她已离婚，某一个晚上她才意外发现，那通莫名其妙的怪电话竟然是她的现任男友10几分钟前打给她的。
紧接着我又让卫斯理补了一句，这个故事虽然可能只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堪称讯息时光旅行的绝佳范例。
因为啊，只有那通电话的讯息回到了1-2年前的过去。
然后呢，我还趁机讨论了一下讯息时光旅行和预知能力的关系。
推而广之，其实所有的预知能力皆可视为讯息或心理的时光旅行。早在40年前，白素就曾经大胆假设，正因为脑电波比光要快，所以人的思想才能超越时间，也才会有预感。
其中白素的那句话是我从编号20号的《丛林之神》这个故事里抄出来的，换句话说呢，是倪匡自己所提出的假设。
看来这种讯息的时光旅行还挺重要的嘛。
至少在科幻世界里，讯息时光旅行的重要性绝对不下于实体的时光旅行。
对，那还有没有什么好例子呢？
当然有，事实上呢，在卫斯理的故事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而且刚好跟未来世界有关。
真的吗？所以是写在玩具这个故事里的咯？
不，是他的续集圈套。不过呢，倪匡这回很可能只是无心插柳，换句话说呢，他自己恐怕并没有注意到圈套这个故事里边的圈套其实也是一种讯息的时光旅行。
抱歉老师，这么说有点像是在绕口令诶。
珊珊既然读过圈套这个故事，应该知道我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我自己当然是读过啊，可是听众朋友不可能每个人都读过啊。
好吧，那就请珊珊辛苦一点，仔细念念《圈套》这本书里边卫斯理和铁天鹰的一大段对话吧。
铁天鹰这个名字好熟哦。
他就是铁蛋的儿子，而且是个医生。
哦，对，我们在第五册的时候介绍过这个角色。
那就请珊珊赶紧开始吧。
铁天鹰不生感慨，科学文明的进步速度以几何级数在加速，终于未来世界出现了，一切都依照圈套的安排进行。试想，最初当人类还是原始人的时候，未来世界的主宰安排了什么样的圈套才能达到目的呢？我们互望了好一会儿才同时开口，声音都高亢的有点异样。智慧，他们给了原始人智慧，引诱人类走进发展文明的圈套。在我们这样说了之后，铁天鹰气息急促，说的话也快了起来。那是最原始的大圈套，原始人一有了智慧就开始发展文明，而各种各样充满了智慧的文明同时也附带产生了各种各样充满了智慧的罪恶。人类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罪行都是人类有了智慧之后才产生的。我道，圣智仁义巧力全是人类有了智慧之后的产物，也不是全人类个个都进了圈套的，至少李尔先生就早看穿了那是一个圈套，可惜没有人听他的，或是入迷途太深，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铁天鹰大是感叹，故决胜气质大道乃止。庄周先生也明白，明白人类的行为非彻底在根本观念上予以改变不可，但是少数人的觉醒毕竟敌不过精心布下的圈套，人人汹涌地向圈套中挤进去，明的圈套、利的圈套、权的圈套、智的圈套、进步文明的圈套、科学飞速发展的圈套。他略停了一停，我接了上去，流芳百世的圈套，想君临天下的圈套，唯我独尊的圈套，无穷尽追求的圈套，大大小小一个套一个，最后人类就到了被毁灭的境地，机械人主宰了一切。
好的，谢谢珊珊。
可是老师，我已经仔细念完了一遍啊，并没有找到讯息时光旅行的线索呀。
所以我才说恐怕倪匡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那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这回我的答案可能有点另类，所以呢，请珊珊最好做个心理准备。
没关系，我早就被老师训练得见怪不怪了。
那就请珊珊听好了，我是因为熟读克拉克的《童年末日》这本书，所以呢，我才独具慧眼看出倪匡所说的圈套其实就是一种讯息的时光旅行。
哇，这个答案果然很另类，怎么会又扯到克拉克的《童年末日》了呢？
或许我该先请问珊珊，还记得这本书吗？
前年老师提过不止一次，所以我还有一些印象。
很好，那么我再请问珊珊，根据《童年末日》这个故事，撒旦的形象是怎么来的？
好像是从外星人的样子演变而来的。
是很久很久以前来到地球上的外星人吗？
不是，后来才占据地球的那些外星人。
既然古人并没有见过后来的外星人，又怎么可能根据他们的样子来构想出撒旦的形象呢？
啊，我想起来了，克拉克是利用集体潜意识来解释这个矛盾的。
很好，我们在第九周的时候曾经好好讨论过集体潜意识的科与幻，而《童年末日》这本科幻小说唯一的科学根据正是集体潜意识。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倪匡在不知不觉间写出了跟《童年末日》非常类似的情节啊？
哦，不不，圈套的故事和《童年末日》天差地远，他们唯一的交集或许就是利用集体潜意识进行讯息时光旅行这一点。
而且这一点还是老师的慧眼看出来的。
没错。
换句话说，倪匡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老师你替倪匡所做的解读。
不过既然倪匡没说清楚，我当然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好好替他解释一番。
好吧，老师的解释也算是言之成理啦。
不，严格说来其实还有个小小的漏洞，好在呢我很快就找到了解决方案。
什么漏洞啊？
顾名思义，一定要有很多很多人才能够形成所谓的集体潜意识。
是啊，
可是根据倪匡的设定，未来世界的人类已经寥寥无几。
到底剩下多少人呢？
玩具这本书里边写的明明白白，20万还是多少年来经过培育的结果，本来更少。
20万人算起来应该也够多了吧？
不，我觉得恐怕还不够。
那请问老师，你觉得到底要多少人才可以形成集体潜意识呢？
这个问题恐怕连荣格都不知道答案。
那
不过既然是小说，当然是我说了算，所以呢我理直气壮地写了这么两句话。
未来世界的主宰电脑早已通盘考量过这些问题，并且悟得了一个绝妙的解决之道，那就是根本不必管原来那个集体潜意识是否还在苟延残喘，或者早已不复存在。反正主宰电脑自有足够的运算能力，能够模拟出一个虚拟的版本。
这就是我所说的解决之道。
哇哦，集体潜意识居然也能够有虚拟的版本啊。想必这就叫做虚拟集体潜意识。
没错，
这就是老师你的一大发明咯。
这个点子呢可以算是从虚实共构所做的延伸，的确可以说是我发明的。
这可真是太妙了，居然连集体潜意识也可以虚实共构一番啊。
好，最后呢请珊珊帮忙念这句话，我们就能够结束这个时宜了。
未来世界改变历史的方式是标准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透过第一类型的时光旅行，派出机器人兵团回到过去歼灭潜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讯息时光旅行进行各种非正规的心理作战。
这句话写得很明白，我想就不必多做解释了。
好，
而最后呢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也想善加利用一下。
老师要怎么利用呢？
我想强调一下，在第九册里边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了平行宇宙这个概念。
对，比方说虚拟卫斯理升级的过程就有，只不过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老师都一语带过了。
除此之外呢，附录一和附录二也都和平行宇宙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老师你这么做想必是别有用意的咯。
没错，因为根据我的设定，平行宇宙会在第十册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呢当然要在这本书里边先替读者热身一番。
原来如此，老师啊，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到底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呢？
如果珊珊能够再过5分钟我就可以透露了。
哎，我恐怕连2分钟都挤不出来啦。
那我们就只好等到2-3周之后再来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了。
好的，关于卫斯理回忆录第九册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正式结束了。
对，
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要讨论第十册这个大结局了，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
那是当然的。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我们的研究员叶礼华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